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我们分散的时候就是要做见证，把耶稣基督的美德，把他的福音来传遍，这个是我们要记住的。我们主日来到这边就是欢庆敬拜听神的话，然后彼此的交接，然后我们回去要做见证哈。就是我今天很想第一句话说你们都死了吗，但是我怕那些一些的新朋友哈，或者福音朋友啊，接受不了。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序语哈，就是我们上次我们的培灵会小路牧师的那一篇道，大家还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哈，我们里面这个生命要成长的时候，必须死去我们的老我，让新我能够活出来，这个是我们上次领受的信息。我觉得那篇信息帮助了很多的人哈，所以我们就是说每次见面要问一个严肃的问题，你死了吗？而且要天天死哈，天天死。上周那个孙嘉欣传道，以前跟我在一起，我们他住在我家住个3年哈，我们那个时候常常在一起就讨论那些殉道士的死哈，就是有被这个野兽吃的，有被这个就是这个枪杀的哈，有被刀杀的，好多各种各样的那种殉道的，我们就经常讨论这些，我们就选哈，就是说哪一个最容易呢？还是一枪比较容易啊？还是一枪比较容易？我们就要选择，要真的有一天殉道，就选这个哈。但是后来发现哈，这个殉道不是人可以选的，不是人可以选的，而且真的，神要我们活，让我们每天在生活当中要死去老我。那一枪比较快，但是那个死去老我比较痛苦哈，比较慢哈，每天都要死去老我。感谢主，我们有这些很多好的这个见证人在我们当中，也有神真心的仆人带给我们许多圣经非常宝贵的真理哈，每一堂的信息都非常的宝贝哈，我们要集中精力来听神对我们讲话。好，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现在要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我们等候在你面前。主啊，你在圣经上面一直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啊，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就把所有的会众，把孩子自己，把我们网络上的实体里面的，凡是有机会听到这边讲到的，我求神你亲自对我们的心讲话。主啊，你也接近你的器皿，接近他的嘴，接让他带着你自己的能力来传讲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恩主的手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看到我们今年上半年我们都是以《天路历程》这一卷书做一个框架来讲基督徒走天路的这个过程哈。我们现在讲到第14讲了，我们还记得前面哈，这个基督徒这个蒙恩，他听了传道人的这个话以后，他就开始要走这个天路了，对不对？走天路，他要撇弃他的不幸的家人、不幸的朋友，要独自的上路。然后在这个路程当中，他受到很多的试探、引诱、艰难啊。但是呢，他也在这个当中遇到很多腾路人、腾路的朋友哈。他也一直竭力的追求哈，追求到一个地步呢，现在就到了一个特别的一个高潮的时候了，快到一个高潮的时候，我们看看哈，这个就是天路历程，今天要讲的就是天路客他们遭到逼迫，然后跟他一致同行的那个忠心哈，他就殉道了，他就殉道了。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哈，我们要讲的内容。如果你们在家有看过，我们都早就发了这个哈。好，我们看看简单的这个故事哈，简单的这个故事，我用。简单的你们看到了哈，简单的就是他到底起因是什么，为什么殉道了，罪名是什么，结果是什么，我自己来总结的哈，给你们总结。好， 当他们走的时候，他们走到旷走去旷野哈，那个旷野的那种试探、那种的考验出来以后，他们又见到传道人了。传道人就跟他说哈、啊，大家见面非常高兴哈、啊，还很高兴的时候啊，传道人就说啊，你们很不错，已经撑过了这些苦难，来到这边了哈。他说，为了将来得荣耀的冠冕，你们还要继续往前走哈、啊，还要继续往前走，现在还没有停止。不过呢，你们要很小心啊。不要让世界的这些情欲东西霸占你们的心，你们要意志坚定，神就会保守你们到底。他呢，前面又有一个，前面是旷野，现在不是旷野了哈，旷野是啥都没有，对不对？啊，又没水，又没那个，就是艰难困苦。好，现在的可不是了哈，现在的这个地方叫福华镇，就是有一个镇，这个镇上什么都有。房屋啊，名义一个大市场，地位、情欲、贪心，全部都在那边。为了吸引那些疲倦的天路客，所以有短暂的福乐，他们会放弃走天路。所以这个地方常年开放，没有季节休息，每天都是开放的啊。他就这个是比喻。好，那他们俩呢？就他说你们要小心啊，这个时候你们可能在旷野没事。艰苦的时候走出来了，可是幸福的、美好的、吸引人的东西，世界就在你的面前。这个关是天路客都要经历的，你必须要经过这个福华市场这个镇，但是你要在这里沦陷了。我不知道多少人在这里沦陷了哈，那就麻烦了啊！在这里沦陷，这个就是弹衣炮弹的轻视哈，比你那个艰苦打仗更难了。所以他们就下定决心往前走，结果他们一去，哎呀，那边人看到他们两个来了，好高兴啊！那些镇上的人赶紧说：“你们要买什么？”他们两个呢，穿的衣服也跟他们不一样。他们说：“我们不买什么，我们来这边要买真理。”哎呀，这个福华镇上的镇长气坏了，买什么真理啊？我这边没真理买啊啊！然后就开始对他们攻击。还有的人呢，就会觉得哎，这两个人不一样哈，就会打听，就问，好，开始引起了市场的秩序的动乱、骚乱。哎，他们就说你们就是来捣乱市场的哈，就开始鞭打他们哈，就想要找个借口害死他们。他们就更审，更审的时候就给他定罪了啊。那你看他的罪名是什么哈？罪名是什么？不守律法，捣乱市场，妄图发动暴乱，不服王命，叛逆罪。给他一大多的这个罪名。好，那还有人还要有证人呢，对不对？证人上来呢，就有嫉妒上来作证啊，啊，又有迷信又上来作证呢，啊，然后就最后呢，给他定了这么多罪名哈、啊，给他定了这么多罪名，然后把他们两个下到监里面，啊，下到监里面，他说他们不服从我们的王，判了叛逆之罪，要杀死他。后来真心就这样。被拉出去鞭打，用刀砍，最后把他捆在一个木锯上烧死了。站在不久的元贞呢，有号角吹响，天使啊就将真心劫去了哈。这个基督徒又回到监狱里了。后来神就给他开路，他就逃出来了。他没有被殉道啊，没有殉道。他这一次啊逃过来了，逃出来了。他一边走一边就是在那边，哎呀，他说这个真心真的真心哈，真是真心，所以他叫真心嘛。他说哎，有一个人跑过来。叫盼望，盼望，他就说我要跟你一起去，我要跟你结伴而行，啊，他说我本来住在这个福华镇的，就是因为看到真心这样子殉道不怕死，他说我呢就受了感动哈，他说随后呢还会有很多人福华镇的人来跟着我们一起，所以我就说结果是什么呢？一方面。这个叫受凌辱，被鞭打，被刀砍，最后被火烧死。那么真心的殉道的积极作用是什么呢？他的殉道感动了盼望和许多人加入天路客的队伍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等下要唱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接取许多籽粒。今天这个道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听的啊，特别是一些福音朋友可能听到吓坏了啊，吓坏了，但是这确实是在基督教历史上，是在圣经里面真实记载的。我们信主不是说天上地上一切的福都给你了，你信主一切都好了啊，不是这样子的哈，啊，那些不信主的他也可能天上地下一切的福他都有呢，对吧？他也可能很好呢， 啊，神呼召我们啊，弟兄姐妹，神呼召一个人，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是叫他为他而死。这是一个著名的一个基督教的作者，也是作家，叫潘霍华。他也被逼迫，那时候在纳粹逼迫犹太人的时候，逼迫信徒的时候，他就是被到监狱里面受尽苦难哈。他写的这一句话，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是叫他为他而死。”为他而死，我们平常听到的，我们上周在听到的，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要常常致死我们的肉体，我们的那个生命要活出耶稣基督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有一天很可能你的肉体的生命要会为主而死啊，你系好安全带哈。我在预备这边讲道的时候，常常要系好安全带，系好安全带。今天的这个道啊，不容易领受的，不容易领受的。因为耶稣基督他说过，他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还记得吗？他说世人逼迫我，也要逼迫你们，然后要致死真心。所以说世人会逼迫，那他们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到这个地步愿意用死来证明他们的信仰？他们必定是亲自遇到了主，而且今天唱的那个歌很 match， 说这么多年神都没有丢弃我们，没有离弃我们，对我们不离不弃，只有这样子的大爱才会吸引人愿意用，就是舍弃生命都要愿意跟随。我们平常唱歌唱的很多了哈，我舍弃生命都要愿意跟随啊。今天听的时候你要小心，你真的舍弃生命愿不愿意跟随哈，我们都要听。好，我们看看这些的使徒哈，这些的使徒除了一个叛徒以外哈，那个叛徒是吊死的哈，啊，这些使徒都是殉道死的。除了使徒约翰是自然死的哈，他上帝给他后的脑要写启示录哈，好，其他的你看全是，我就不多说了哈啊，你知道保罗是斩首的哈，这个彼得是倒钉十字架死的哈，所有的人，这些人这些门徒都是殉道而死，用我们话就是最终没有得到人看的所谓的好死。我们中国原来，我突然想起我们中国有原来有句话说，有的人死什么轻如鸿毛，有的死什么重于泰山哈。所以说那个犹大叛徒的犹大的死是自己吊死的，跟这个为主殉道的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但是确确实实圣经上说，凡要真心跟随主的，凡要敬虔爱主的，敬虔度日的，必须经过许多艰难，经过许多的苦难。所以你的基督徒的信仰的这个思想要转过来哈，你不要接受那一套专门讲这个成根神学的东西，你一定要面对，真的是我们信主是要经过在这条天路的历程上是要经过许多的艰难的，甚至我们不知道哈，但愿我们这个时代的都不会面临这样子的结局，但是谁都不知道哈，等到你往下听，真有一天的时候，我们也要致死真心，致死真心。好，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是天路历程哈。那我们今天看的一段经文，看的一段经文，我相信他这个天路历程写的时候，也是针对这个经文的那个来用寓意讲出来的哈。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里面哈。圣灵借着这个约翰写了七封的书信给七个教会，给七个教会。那中间这个书信里面有讲到他们的近况，他们的样子，他们的优势，他们的缺点，他们的优点，但是只有两个教会没有受到耶稣的责备，没有讲他们的缺点，一个是四美拉，一个是有没有人知道菲拉铁菲，菲拉铁菲哈，就两个教会没有被耶稣批评，没有被耶稣责备哈，责备就没有讲他们有缺点。那这个四美拿教会呢，我们今天要看的是 啊，他讲到的第二个教会哈、啊，就是士美拿教会。士美拿教会这边这一段经文不长哈、啊，他这边我们刚刚已经读了，啊，讲到就是说你们的患难、你们的贫穷、你们的这些我都知道。你们要受的苦你也不要怕，这个受苦的时间不会太长，但是你要自始真心，要自始真心。好，我们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先来对士美拿这个地方和这个教会的背景和当时基督教初期教会受逼迫的一个背景我们有些的了解，我们再去看这段经文呢就很清楚了哈，就很清楚了。好，好，我们看看士美拿这个地方哈。他说士美拿的这个地方呢，它是现在是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哈，第三大城市。然后呢，它后面有一个那个士美拿那个地方呢，后面有那个山，叫做冠冕山，就是很多小山丘哈，很多小山丘叫冠冕山。所以呢，这个地方是以这个冠冕为荣耀，冠冕山为荣耀哈。他们那个地方对于有个地方有个特色吗？那我们瀑布地区呢，当然就是瀑布的特色，对吧？啊，那我们那个 Leghorn Lake 那就是酒庄了哈，就是葡萄园了。还有一个特色，好，这个地方士美拿呢，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有冠冕山。所以后来这个经文里面讲到说，我要赐你冠冕，实际上就是救他们有的东西来说的，他们一听就很清楚，一听就很清楚，所以他也叫冠冕山，有冠冕山哈。好，那我们看到这个七个教会，这个七个教会刚刚我说了哈，他们的位置这个地方劝了士美拿，他们讲士美拿教会，他的士美的意思就是末药，末药的意思，末药是什么？大家有没有记得啊？耶稣出生以后，那个几个博士去看他们的时候，看耶稣的时候，他们带了什么？带了黄金、乳香跟末药，还有那个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啊，那个约瑟跟尼哥底母。他们买了多少？买了100斤的那个末药，带那个末药。就是末药呢，它本身的意思是苦 ，bitter 哈、啊，受苦啊，就是真的是受苦啊。但是末药它是一种药材，它也是被烧焚烧以后是发出极好的香气，所以它是极贵重的药材跟香料。它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它是跟黄金等值的，所以非常昂贵的。这是士美拿的出名的哈啊，它的这个士美的意思，而且它确确实实他们那边也是盛产末药，盛产末药。所以你记得哈，这个士美就是末药的意思，苦的意思，所以就受苦了啊。那这个教会呢，它是受逼迫的教会，它是受逼迫的教会。但是这个教会呢？奇怪，虽然他受逼迫哈，这个教会是受逼迫的教会，但是直到现在，其他的几个教会都是古代的嘛，都没有了，只有士美拿教会仍然有信徒在那边聚会，一直留存下来。所以这个就是士美拿。好，那士美拿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士美拿当时啊，他们说比哈，比这个士美拿这么漂亮，该比着是哪一个城市呢？他们就比着是中国的杭州，有没有杭州的？苏州的、杭州的哈，就是比喻。其实士美拿它是一个港口城市哈，港口城市。但是我中国的港口城市我也没怎么去过，我也不知道哪个最好哈，是不是连云港啊，还是哪里哈？反正他们就比着是杭州啊，非常美的一个很清秀哈，山清水秀的一个地方。但这个地方呢，哈、啊，它被是说是最美的亚细亚最美的城市，被称为亚细亚的冠冕或者亚细亚之花。但是呢，这个地方许多宗教的在这边做总部，各种宗教都有。所以后来他们受逼迫，就是因为基督徒就是死守着他们的宗教，不妥协。现在很多人说哦，没什么了，信什么都可以，叫人为善了啊！你信你的佛教，我信我的，是不是？你信你的印度教，以为都可以，那就是妥协， 那就是妥协。但这个地方就是国整真教都以此为整部，他们在这个地方呢就会拜国整，有国整的庙宇、国整的神像，然后他们还拜，有这个专门拜皇帝哈，就是专门拜皇帝的这种大庙。好，那么他们这个是外面的一个世俗的一个情况，那他们里面呢对这个士美拉教会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群有势力的犹太人就在此勾结罗马人，他们排斥基督徒。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本身他们是占主流，所以他们特别，哎呀，他们被罗马统治，被古罗马统治，他们挺高兴的。他们就特别巴结那个罗马政府，然后呢就崇拜罗马的皇帝，都是他们自己崇拜起来的。那么这帮犹太人呢，他们看着基督徒跟他们分了嘛，分家了，不一样了哈，犹太教跟基督教不一样了，所以他们就嫉妒，就根基这些人。这就是跟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是一样的，也跟保罗那个是一样的，都受到这些犹太人，他们也应该是本家的人，就像我们都是中国人一样的，受到他们的这一整的排斥。他们排斥会干什么？去告状，然后呢给他们列招罪名，给他们列招很多的罪名哈，那就是都是一些不好听的罪名哈，就跟他们列招罪名。那这一整的环境，这一整的时候呢，教会就受到很大的逼迫。那个时候在罗马书里面，那个我们听到的说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就必得救，对吧？这一句话你要知道它的背景啊。那个时候口里承认是杀头的，你心里相信还可以，但口里承认不认凯撒为主，认耶稣为主，他杀头。是那样的环境，但是这一个教会就是在那种时候坚守信仰，为主受苦。他们里面的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份信要写给谁的，是写给这个教会的监督，写给他的使者。监督是谁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主任牧师啊，这个带领士美拿教会的监督呢叫比吕加啊，波吕加哈、啊，波吕加，他是使徒约翰的门生，他在90多岁的时候哈、晚年殉道，晚年殉道，这个我们要特别讲的啊，晚年殉道。那讲到这边呢，我就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教会的初期教会的受逼迫的历史哈、主要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是古代的几大这个超级霸权啊大国的最后一个，这个罗马帝国哈、罗马帝国呢。他真的是你看那些听那些真的是受不了。罗马帝国的皇帝呢有10次大逼迫哈，十次大逼迫。第一个呢就是主后的64年的时候，第一个逼迫的叫尼禄皇帝，他逼迫基督徒，他就是从他开始，后面一直有10次的逼迫，逼迫到最后呢，就是也过了不短的时间哈。好，后来有一个君士坦丁，他没有成为，他在夺帝的这个战争当中，他在抢夺王位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了一个异象，看没有？看到了一个异象，他就看到了一个十字架，然后呢，十字架上面还天上还写了字。靠此记号就必得胜，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意象，为要拯救那些受迫害的基督徒啊。但是后来又带来负的作用哈，他看到这个以后，他其实他的那个势力是很弱的，他跟对方打我就不讲过的，他应该是打不赢的，但是呢就像现在的那个乌克兰跟苏联一样的哈，你看这个君士坦丁的人也少，地方也少，不占优势。但是这个君士坦看到这个异象以后，他兴奋得不得了，他就跟上帝许愿了，我要是得胜了，我就一定要来让这个基督教来成为他们国家的这个正教，后来就变成国教哈，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所以他呢真的就得胜了。 他就让人家把那个十字架绣在那个旌旗，他们的国旗上面。结果他后来出来以后，跟另外一个王，他们就一起商议哈，商议就开始有一个著名的叫米兰诏论，诏论就说宣布停止逼迫基督徒，宣告良心的绝对自由啊，允许基督徒在罗马帝国内和其他宗教一样，可享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发放逼迫时代所没收的教会财产。这个就是。在他这个地方，君士坦丁大帝这个地方，就结束了基督徒十次的被逼迫。那样的逼迫可不是人可以，不是人可以忍受的哈，忍受的。他们会把，首先他们就是把基督教定为非法的宗教，你们这个聚会是非法的哈。然后呢，将基督徒的财产啊归给这个告发者，所以我去告诉罗马政府啊，这个人是基督徒哈。那么罗马政府没收这个人的财产，把这个财产归给这个告发的人告状。你想这样子多惨？所以士美拉教会能不贫穷吗？所以这个是还，然后以拒绝举教为名，就是特别把主任牧师啊举教给杀了啊。第一个有系统的全国性的逼迫，然后还有最后啊且最严厉的是全国性的逼迫。圣经东西那没得敢烧，发现基督徒就杀。好，那我们逐一个讲到这个离路哈，要讲一下，今天是一个普及知识哈，讲这个教会的历史和被逼迫的这一段，就很，我用很简单的能够把它总结过去。这个离路，他据说哈，他是在举后64年，罗马发生了大火灾。听说这个火灾呢，就是离路自己引起的。但是他呢，在那边一面观赏大火焚烧，一面弹琴作乐哈，后来还在建他的宫殿，完全看不到他为这个大火造成的损失和伤亡有任何的伤痛啊。后来他为了，很多人就讲说是他引起的，那他怎么办呢？他在找个替罪羊，找基督徒，他说是基督徒放火，你相信吗？基督徒去放火，然后他说是基督徒是纵火者，所以开始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第一场的大逼迫。他逼迫到什么程度呢？他把基督徒拿来当火炬，捆在柱子上点着，当那个花园里面的火炬。你能想象是多么的残酷吗？你能想象这样是有人性呢，到了多么恶的一个地步吗？所以这个就是他开始第一场的逼迫。那在这个地方呢，有就是这个士美拿教会的主教叫做波吕甲，他就在后面的这个第几场逼迫当中，不是离路这个时代，过了一点时代，他就死了，他就为主殉道。这个人一定要讲，这个人的殉道哈、真是感动了历世历代的人，不能不讲。他在主后的155年2月23日他殉道的，我们看到有还有一个哈、啊、那个特次良我就不说了，他有一句话哈、啊、那个就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好，那我们看看这个波吕甲是怎么样殉道的呢？波吕甲其实是被人告发呢，他告发以后呢，就是他就躲起来了，就人家要他躲起来，躲在外面啊。后来还是有人找到他，就去逮捕他。逮捕他的时候，他还跟他们做了吃的，他说你们来也辛苦了哈，给那些士兵，你给我2个小时，你们先吃点东西。然后他就去祷告，就把自己交托给主，然后他就接受他们过来。当时监督就跟他说，就是那个外面的那个监督啊，那个实行死刑的，就跟他说，他说你就承认凯撒是主吧，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要拜这个凯撒为主，这跟旧约里面的那个尼布甲尼撒那个时候是一样的哈、啊，就是人呐、啊，他这个权力欲望呢、啊，到了一个地步， 哎，就很多人捧他，捧成那个那个上帝了，把他就拜他，要拜他的像，拜他，所以就要拜凯撒为主。他说你就说吧，如果你说凯撒是主，你不认基督是主，你说你不是基督徒，我就把你放了。结果他的这句话我们看哈，他说我已经侍奉主86年，他从未亏待过我，现今我只能亵渎那拯救我的主呢。这就是刚刚我们唱歌有一句也是跟这个很像，就是多少年来神都没有撇下我们，我们在这个时候怎能够不认他呢？他怎能不认他呢？然后他再高声说，赞美主，感谢主，因你使我被纳入殉道者的行列，使我尝耶稣苦难的杯，使我借圣灵得永不朽坏的灵魂与身体而享永生。所以他当时他是放在那边去烧，用火烧他。很奇妙的是，那个火一点燃的时候，突然一阵风啊！昨天晚边多伦多冷卷风哈，很短的，就突然一阵旋风，把那个火就好像就是一个蘑菇云一样包在他周围，没烧到他身上。啊，没烧到身上，后来没办法，继续烧，然后就看烧不死，拿那个刺刀给他刺死。就这样殉道。还有人被我们看到哈，我们在就是在那个希伯来书那边说，有人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作绵羊山羊的皮过去奔跑，受贫乏苦患难和苦害。这个是在希伯来那边讲历代的那些信徒，他们为主殉道受的苦难。那这样的例子啊，举一个就够了啊，你们就真的是太多了。我们那时候看的呀，真的常常看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真的心里啊非常非常的震撼。你说奇怪了，这些人他们这样不死，反倒是在这个苦难当中，基督徒就更加的热心，更加的起来。就像刚刚那个天路历程那边说的，哎，真心死了，后面那个复发症很多人竟然要加入。那么我们人都是人了，都是要看真的，对不对？这个真是真的呀。一个人愿意用死来回应，那他爱这个主爱到什么程度呢？他这个信心到什么程度呢？所以他们愿意用死来表明他们的信心啊，就是不妥协，就是圣经上说哈，你在人前不认我，在天上我的父也不认你。这话很重的，弟兄姐妹，非常重的。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受的苦哈，受的苦。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看这一段圣经。好，我们回到看我们今天的选的启示录，这个给这个士美拿教会来写的信哈，写的信。好，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继续，因为刚刚读过，有的人还是不太熟。你听了前面这么一段以后，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如果你看得见哈，跟我一起来哈。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针尖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圣灵向正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害。这个就是居民的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一封很短的信。这个里面耶稣没有说苦难不会过去，不很快，你们不用我来拯救你们哈，你们不用受苦，不用受情了，没说。他说不要怕，我知道你们现在受的苦，我都知道。能听到就知道我们受的苦，上帝知道，我们就心里很感动了。他说我都知道，这一切 不会太长，你们还有苦呢，你们现在是患难和贫穷，还有苦呢，还有苦就是什么？逼迫、下监、被杀。他说你们受的苦不用怕啊，魔鬼要把你们几个人下到监里面。他还说这个你们要受苦十日哈，这个受苦十日不一定就是十天，就是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我们看这个埃及受的十灾呀哈，还有这个但以理书里面有提到十天啊，这些都是一个完整的数字。他这边当时讲了说啊，你们受苦十日，可能也就是相对这个，其实逼迫是蛮长的哈，但是相对这个整个永恒里面，这个是短暂的，这个是短暂的哈。你们要受十日，但是你们要至死忠心。他说你们叫你们被试验，就说上帝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被试验哈。好，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个发现人。发现人他首先就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这个是谁？耶稣了，对吧？首先的，所以我们一致讲，很多人说不承认耶稣啊，他也好像觉得耶稣就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人嘛，不是。耶稣基督他从最初还没有世界以先就有了他，对吧？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所以耶稣基督从最首先他就有，末后的最后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他了，死过又活的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是他亲自来对这个教会说话，他亲自对这个教会说话。那我们要知道哈，这一封书信虽然是写给初代教会的，但是他是写给所有教会的，他也是写给末代教会的。历史会呈现后面的逼迫，我讲到后面你就看到了哈。所以这一个他后面说，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我们都有耳朵啊，每一个没有耳朵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有时候我们就是听也听不明白，对吧？好像没听，这个耳朵进这个耳朵出了啊。所以说他说凡有耳的都要听。那么我们知道了他收信人是谁呢？是你要写信给士美拉教会的使者。这个使者他用的单数哈，用的单数使者，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写给他们的领袖，写给他们的监督。监督呢可能一个可能两个不一定啊，那至少就是写给了上面殉道的这个波吕甲，后来他就死了，就写给他的，要他把这个信息带给全教会。好，那么在这个里面主有来，他有几个称赞，主称赞他们，没有责备哈。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那就说我知道你在患难当中，你正在经受患难啊。他说你是为主受贫穷，我知道你的贫穷，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啊，那我们就看到几个哈，患难啊，就是苦难，各种各样的逼迫。因为他们不拜，他们不跟主流的这些一起，也不跟这些其他的宗教啊的混合，所以他们呢就被排斥，对吧？就排斥，所以他们各种的对他们的刁难患难就来了。那患难会谁呢？好，你不称凯撒为主，那么凯撒他就要你称凯撒大帝是主，罗马皇帝是主，你去膜拜他，就给你每一年发一个证件，发一个证件。你没有这个证件，你就走到哪儿什么？你不能做生意，你不能开店，你不能做其他的生意。你到那个商会啊，大家聚会的地方，你受排斥，警察也可以随便把你拒绝。所以他们的患难，他们这样子就贫穷了。这个原文他讲这边贫穷是一贫如洗，穷的叮当响，没钱了。我们现在是说什么穷的只剩钱了啊，他那个时候是穷的叮当响，真的没钱。所以那些的啊教会很苦啊。所以保罗在书信当中，他们用富有一点的教会来收集钱财，来补给那个穷困的教会，就是这样。所以他们这些都是一些被逼迫当中变成贫穷啊！你要不要说，哦，我懒惰贫穷哈，这是为主 受苦，为主变成贫穷。他们可以，我们大家都体验到了啦。现在这个前一段都没有疫苗就不能开店了，是吧？你尝一尝那个滋味啊，这个就是没有拜凯撒的这个，你就不能开店，不能做生意，不能加入商会，不能很多地方没你的资格，所以他们就变得穷。但是主耶稣怎么说的？你却是富足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变成贫穷，他在天上那样繁华，什么都有，甘愿驯服，诞生在马槽，甘愿驯服，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听到这些的时候，我们都是真的是自省，求神怜悯，也要求神让我们有力量，我们可以帮助别人啊，可以帮助别人。但是耶稣肯定了，你却是富足的，就是你灵里面富足，你灵里面富足。他说我知道，还知道那些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但是他说那些不是，是撒旦议会的，是什么意思呢？那些犹太人他们反抗耶稣的时候，对吧，耶稣就说你们还是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呢，他说不，你们的父是魔鬼。所以他们在犹太人在犹太会堂聚集，所以他说他们是撒旦议会的，就是那些毁谤他的，不是讲所有的犹太人啊，这搞清楚哈、啊，不是讲所有的犹太人，就是那些去毁谤这一些基督徒的，就给他们安了各种各样的罪名，什么强奸啦、偷窃啦、纵火啦、卖国啦、扰乱啦，各种各样罪名都来了哈。啊！但是耶稣讲了一句：“你要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你不要怕。”其实，在这个准备过程当中，正好是那天我听到美国的那个教会遭受枪杀案，哎呀，我准备的时候我也有点怕，你知道吗？我就有一点点怕啊。那人不怕是不可能的，那靠血气是真的会有。我也有点怕，我想教会又发生什么事，我传道人首当其冲，不能退的哈。就是人的一时的那种，但是神的话马上来了，他用以赛亚书那边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怕，我站在你的右边，我扶持你。”哦，那个话，神的话一来就让你有力量。你不靠神的话，你靠你自己，那个每个人都怕，谁不怕呀？但是神就那么奇妙，他的话一来，你就有力量，有力量。每个人都会按照血肉来说，谁不怕？没有可能的，对吧？但是圣灵帮助我们，任何的环境里面可以靠着圣灵不怕。所以他说你不要怕啊，你受的苦你不要怕。然后那神有什么应许呢？他没有说你受的苦我很快给你挪去啊，你不用贫穷了，我给你掉点钱，天上掉点钱下来啊，没有这样。他说你受的苦，你受苦，你现在我知道，你不要怕。那现在你受试验的时候，受考验的时候，你要自始真心，就得生命的冠冕。他说得生命的冠冕，你要自始真心，就得生命的冠冕。他本来冠冕不是说士梅拿那边是一个冠冕山吗？就像我们瀑布有瀑布一样的吗？啊，那瀑布就是水多。那我们耶稣就说我要赐给你们的什么？生命的活水。啊，还有原来我在城北的时候，有个弟兄一直祷告，就是说我们的恩典，我们的祷告要像那个瀑布的水，那个恩典积到一块哈，到一起哈，他就用这个来比喻啊。神就是用这个，他知道他们这边有冠冕山嘛，冠冕就是那个运动员跑完了以后得那个奖嘛，金牌银牌，就那个冠冕嘛哈，得那个。他就说你们要，我要给你们生命的冠冕啊，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啊！你们现在顺道了，至死忠心了，将来就是不会再有第二次的死，就是神给的永恒的生命哈。好，那我们看看这个至死忠心的榜样，至死忠心的榜样，第一个就是主耶稣了，主耶稣自己了，对不对？那我们很清楚，他到最后哈，能够以至于死，驯服到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耶稣了。那么在旧约中，我们看到有很多，我这只第一个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先知哈，他是经历了 世代的君王，他服侍世代君王的这个统治。我们如果读以赛亚书，我们知道我那时候讲过的哈，他是出生在贵族和皇室啊，他跟最早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乌西亚哈，乌西亚的是亲戚哈。啊，他后来活到什么时候呢？活到那个很坏的王的时候，叫马拉西。马拉西呢，在前面一个西西家，你们如果不记得的呢，有一点点印象，就是西西家，他本是一个敬畏神的王，对不对？他后来得病了，他跟神求再要多寿命，对吧？结果就神给了再多15年的寿命。我说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因为他多了这15年寿命，他后来就生了这个马拉西。这个马拉西成为一个很坏的君王，所以这个以赛亚就死在马拉西的手上。就那个时候为主殉道，他就被用锯把他锯死，就是把他放在一个树里面挖坑的，把他躺在树里面用锯子锯死的。这是以赛亚。我们现在读以赛亚先知的书，哇，那是多么扎心啊！上帝把那个话语严严的，就是斥责以色列人的罪，呼唤他们，就撕心裂肺的呼唤他们回转。那样的一个先知，竟然这样子死的，这个就是真实的，啊，死了。所以他呢，活到120岁，好像说他因为反对王的恶行，他指责他的罪状，结果他就殉道了。但是他那时候是说了，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现在天天唱歌哈，伊利麦子啊，还有哈利利亚，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差遣，被神差遣可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啊，要自始真心的。好，那我们看到另外的但以理，大家都知道，他因为不拜这个王，也是不拜王，被丢到狮子洞里面。还有以斯帖，这是皇后哈，一个敬畏上帝的皇后，她也没有做别的，要神就给她放在那边做王后，因为她很美貌，很那个，也很就是安静啊，美德有很多良好的品性，所以被这个王选中了。那选中了做王后，但是慢慢的呢，其实神给她做王后呢，不是，是有使命的。是有使命的。当那边要他们以色列的人，犹太人差一点遭受灭国之灾、灭族之灾的时候，以斯帖就要利用他的王后的位分去冒死觐见王。但是他知道有一个，他说若不蒙召擅自入内见王，无论男女都被致死，除非王将他身去金帐，不得存活。他说我已经30天没有被王召见了，那他要去就是冒死了。那当时我们知道哈，他的那个堂哥那个给他讲的非常美的一句话，说你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为了今日的这个嘛？所以他就说，如果你不去，神也会用别人去的。然后他就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就要他们都一起进食。然后他就说，我若死就死吧。他就冒死，就冒着死亡的危险就进去见王哈。后来就是因为他这个冒死的行为，就只救了整个他的民族。这个是在以斯帖记哈。那我们讲到这个初期的，那就不用讲了。这个彼得跟保罗都是死在尼禄迫害的这个时代，那其他的都死的了。除了约翰哈，都是殉道的哈，这个是初期的教会的。那我们中国的呢？其实中国的也有很多为主殉道的，那些在监狱里面，知道文革那个时候，那大肆迫害基督徒的时候，是死了很多人的。那我们很著名的就是里面几个著名的，当然这个王明道他不是说殉道的，他是在监狱里待了22年哈，待了22年。圣善杰呢，他是病了后来，但是呢也是他们就是不论他们最后是怎么死哈，都是至死真心的。黎托生呢，就是真的是在监狱里关了21年的时候，快22年的时候呢，他突发疾病就吐血，然后人家就用一个板车把他推了出来去就医。结果他就用自己的血 在那个板车上面写了八个字，他说：“主为我死，我为主死。”王明道呢，他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是抗日的那个时候啊，他跟圣善杰都是处在那个时代。那些人逼迫他的时候呢，把他抓进去的时候呢，他把一副棺材放在那个抢台上，他说：“你们不要逼迫我，我就是在那，我要死就死吧。”就是表明他的决心。结果他后来呢，到监狱的时候，他曾经因为自己害怕跌倒，他讲了同意的妥协的口供。后来他出来以后，神就不让他讲话，他的嘴巴不能说话。他心很伤痛，为他自己的背弃伤痛，所以他主动到公安局说：“我讲的话都是假的，我全部推翻过来。”然后他就再次郁郁进去，就自己要求关进去，关了20多年。后来他出来以后，他的留的一句至理名言，那个美国的那个就是布道家戈培里他们去看望他，他就说一句话，每次都是说：“勿要自死尊心。”这是他的教训哈。这是他的教训。我们有王明道的一些书籍，下次也有海平在我们姐妹会在我们当中有分享的哈，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会通知大家。那圣善杰呢？那更加是。我记得那天我先生告诉我，我还没看到那个，他说有一次是抗日那个很厉害的时候，大家都在逃亡呢，结果在火车上，别人都往那个地方逃，他往另外一个方向走。那列车员说：“你要干嘛去？”他说：“你把我送到那个聚会地点，我要去讲道。”他说：“都什么时候了，日本兵都打到这儿了，大家都在逃亡，你干嘛还去讲道？”他说：“这个是神给我的呼召啊，上帝的命我能违抗？”所以这个都叫自私尊心，在一切的逼迫患难当中不退后哈，不退后。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历代的基督徒。当然在我们北美哈，实在是太幸福了哈，在我们北美现在是非常的幸福，好像没有受逼迫。但是呢，我现在要你又要系好安全带哈，我给你读两段的，看一个经文。刚刚说了，其实这个给初代教会的信哈，给初代教会的信，也是给历代教会和特别是末世教会的信，因为历史很可能会要重新的演一遍，因为圣经上启示录里面写得很清楚，启示录里面哈，他讲到那个第六章啊，我就不能给你多念了哈，我就看了一下给你总结，他讲了有7个印要揭开，前面是6个印对吧？6个印的时候呢，6个印写的什么呢？首先是假基督，然后是战争，然后是瘟疫、饥荒、死亡，然后接下去是见证人的血，那就是有人会殉道，然后再是地自然灾害，所谓的地震、倾盆坠落、山海移动，这个就是第6个。第5个是见证人的血，第3到4个是瘟疫、饥荒、死亡。是不是要系好安全带？我不能够细致的去讲，因为启示录是不那么容易明白的，但是这确实是记了的，写了的。还有一个你也要听了哈。启示录13章说，16节说，他又叫证人，无论是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者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数名或有数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听见了啊？士美拿教会那个时候不拜凯撒，就不得做买卖，因为没有证。没有许可证，没有拜那个的证。这个地方说将来，我就不去引申讲这个印是什么哈，我们不知道，很多人在推哈，我就不讲这个了。但是确确实实会有，将来证人无论大小贫富，就是所有的人，你是高官的、低下的，然后是为奴的、在自主的、有钱的、没钱的，都要在右手上啊和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数名和数名数目的，就是拜那个敌基督的，那就是拜数的，将来的敌基督来的时候，你就都得拜他。如果这个不受那个印记的，都不得做买卖。我不展开讲，但是你总是知道有这么一段经文。 你很可能跟示美拉一样的，到时候没法做买卖，那你就真的是为主要受贫穷了，你就真的贫穷了。所以这个是圣经上讲的话。那我们看看最近这几年在加拿大在美国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的逼迫是什么呢？我们这么多年在一个物质丰富的这个世界里面，就是到了浮华症哈，房子名誉各样都有了哈，那下一个如果是逼迫呢？不是我吓唬你啊，是圣经上刚刚我说的七个印到五个印到六个印就是开始受那个的时候，你看哈，发生的2012年有个杰作一个叫翻译过来的杰作蛋糕店，因拒绝为一对同性恋人做结婚蛋糕而被告上法庭，这个不陌生吧？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好，2015年，一位结婚登记员因拒绝为一对同性恋签发结婚登记证而被告上法庭，被判处7天监禁。好，这也不陌生，也听过啊。最新一套跨性别规则，凡是不服从他的跨性别规定的学生，将被视为世纪侵犯而开除学籍，年龄呈5到18岁的少年儿童。这是最新出来的，今年5月份出来的啊。好，当家长们反对学校推行极端色情性教育和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教育的时候，家长将被定罪为国内恐怖主义者。这个都是我们都知道的，如果你对外面发生什么你完全不知道的，那也没办法啊，你要知道这个逼迫。那对我们教会确确实实经历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前几年我们都会到夏天的时候，我们都会什么请那个高中生来这边做工，对不对？做一些工作费付钱的，这个钱是政府出的，政府贴的，每年都会高中生啊，就不是高中生啊，就中学生都他们都可以来工作，这个钱是政府补贴的。但是自从同性恋被合法以后呢，政府就多了一条规定了，你必须签署这个你同意，你的就比如说我们教会要聘用的，如果是一个不同性，他说他的性别认知不同的，你必须接收，这违反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所以我们教会不同意你就不签字，不签字你就拿不到钱。所以我们前几年 Emma 在我们班当中做过一段，我们都没有拿到政府的钱，我们现在就干脆不请，因为没钱呢，因为我这个就是因着主的缘故所受的，这还只是个开头，如果还有更厉害的呢，会是什么样呢？我们不知道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讲也不是要把你们吓坏哈，但是确实这个是初代教会受的逼迫，初代教会受苦，因着主的缘故受苦、受贫穷、受毁谤，但是主告诉他要做得胜的，要得到那个冠冕，所以就要付代价以至于死。好，那我们不一定是我们讲到这边就给你们稍微喘口气哈，喘口气啊，我们现在受这种逼迫被刀杀被那个可能几率性非常小，那我们要怎么样自始忠心呢？你说哎呀，我们自始忠心只讲那个肉体的死吗？不是啊，我们自始忠心就是我们要持守，无论什么情况我们持守我们的信望爱，无论什么情况我们不能与世界合流，我们无论什么情况我们在祷告上在侍奉上要忠心，要真心的侍奉，勿要自始忠心啊！像我们无论是初夫招还是以后退休还是以后什么日子，都是要自始忠心的，在信望爱，在全讲上帝的话语，在祷告，在神给你的服事上面，神呼召你做什么你就在这个上面自始忠心哈。有的人在外面没训到，在家里训到的都有哈。我今天早上想起的哈，我们常常说哎呀我被他气死了，哎呀我被他冤枉死了，为什么都要加一个死了呀？你死了吗？真死了吗？那说明那个逼迫很厉害呀，被他气的，被他冤枉的。那如果你是平常不是因为主的缘故受气受那个都不是啊， 如果你是为着主的缘故受逼迫、受冤枉、受毁谤、受击打，你要自死真心，你要自死真心，那就是回到我们说，我们要每天来死。但是我们不是靠着肉体，靠着肉体我们一定失败，一定害怕，必须靠着神圣灵跟我们在一起，圣灵帮助我们。那个时候我相信这一些殉道者，他们在那一刻的时候都是神的灵庇护他们，让他们可以没有惧怕，可以没有惧怕。所以我们就勉励我们要在我们的侍奉上面，现在但愿这一些初代教会的这些都不发生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要同样要自死真心，在一切的事情难处上面自死真心。有一天真的，如果有一天神选了我们其中的人，或者包括我自己要殉道的话，那也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也会带我们走过，也要自死真心。我们一同祷告。看到自死真心有一个冠冕哈，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查看我们自己，我们去看历代的殉道士、历代的信徒，我们只能说感恩又感恩。我们为着我们处在这一种信仰自由，还基本上自由，没有什么逼迫的一个时代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也正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不能够竭力去追求。主啊，我求主你让我们不轻看你的恩典，让我们站在恩典上面，我们愿意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上，我们也愿意像你所说的，你所给赤美拉教会说的话一样，我们也愿意靠着你得胜，我们也愿意自死真心，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为这个世代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这个世代已经背离你，已经颠倒黑白，已经一切好像看得去历史重演的一个迹象。主啊，我们相信你是伤痛的，我们也是伤痛的，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为着这个世代祷告。我们知道你真有一天你会来，你要来的时候是因为地上已经恶贯满盈，是已经没有办法再等候了，也为着这些殉道者的血，为着殉道者，为着你的子民，你要快快的来，你要速速的来到。我们求你在未来之前怜悯，施怜悯，让我们基督徒醒过来，让我们基督徒不再追求世上的那一切，让我们追求在你里面的丰盛。主啊，也在我们等候的时候，求主让那些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愿意在我们当中今天网络上、实体上还有任何机会听到这边讲到的，愿意里面的人是你拣选的人，快快的归向你，快快的投靠耶稣基督的怀抱，投向天父的怀抱，投到避风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